弟兄姊妹，你今日灵修了没有？有些人点头，有些人就没有表情，有些人就不知道怎么答我。我们都温习一下，到底什么是灵修？灵修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用一些时间和我们的上帝有亲近，藉着看圣经，藉着默想经文，藉着祈祷，帮我们去认识这位这么爱我们的神，甚至去经历祂，好像梁姊妹她的经历一样，回应神对我们的旨意。又或者我转头这样问，大家多久没有跟你的朋友或者团友分享过你灵修的经历？可能都很久了。是的，似乎灵修不一定常常都有很多的得着的。有一个团契，每次周会都会安排一个的团友轮住，即是每一次一个就出来分享灵修的体会。一年下来呢，团契的团友就说了，我们听每一次的分享呢，最多的开场白呢，除了大家好之外呢，就是说其实呢都好久没灵修了，不过轮到我分享，所以我今天灵修有以下的得着。你可能都听过，你笑的，可能你团契都经历过，似乎呢灵修呢真的不是几吸引啊。到底个问题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会尝试用责任来到逼自己，但是那是不健康的。有一对兄妹，她自小很好感情，哥哥非常照顾和保护妹妹，妹妹又 很尊重哥哥。后来爸爸妈妈和妹妹就移了民，哥哥继续她在香港读书。有一天，有位旧朋友撞到这位哥哥，就跟她说了，我好羡慕你同你阿妹咁好感情噶。哥哥就笑下，然之后咧，那个朋友就继续问：你阿妹呢排点啊？问到呢一句，阿哥竟然答唔出。佢突然间发现，原来自己好耐冇同阿妹讲电话啦。啱啱离开香港嘅时候，可能一日通一次电话，之后慢慢疏咗啦，一个礼拜一次。而家咧，可能一年通三次电话啦。新年啦、生日啦，同埋圣诞，原来大家以为好近，两个人好亲近，但系不知不觉间，就系、是、慢慢啲嘢咧已经唔熟习、唔清楚。弟兄姊妹，我哋嘅灵修会唔会有时候都系咁样样咧？原来灵修真系要讲一啲习惯，要讲一啲纪律嘅。有个师母咁样讲啊，佢咁样介绍灵修，好有智慧嘅。佢话咩系灵修呢？灵修咧就好似咧日日要食饭咁，到时候就食啦，冇话一定要食啲咩嘅，总之就食啲嘢啦。食咗落去变咗身体边一嚿肉啊，系去肌肉啊，又系去咗肥肉咧，都唔知嘅。的确，灵修咧唔系一定常常都有得着，可能会好重复。灵修每日其实就好似我哋每日食早餐咁。我今日食咗嘅早餐系咩咧？我食咗面包同埋咖啡。饮了杯咖啡就是这样了。但我不会因为每日我都吃面包饮咖啡，我就觉得很闷，我不吃的。你会不会的？应该都不会啦。所以其实你有心思，有时候早餐虽然简单都可以很幸福的，是帮助你的身体健康，有精神一日的工作，一日的服侍，灵修都是这样。教会今天帮我们选了诗篇119篇，我们都一起揭开。刚才在你公用的圣经里面899页，你揭到这个圣经之后，你揭后一两版，你会看到这个诗篇是一个很长的诗篇。如果我们要讲完，应该用完全堂到来读，都可能都读完都可以散会了。176节的经文是用了22个的希伯来的字母分了22段，每8节换一个字母，就好像我们用 A 开始第一段，然后有 8节，然后 B 又开始另外的8节，这样一路下去22段，里面重重复复讲些什么呢？诗人很想告诉我们，神的说话指引人生，神的话语充满应许。这篇诗篇其实你不是很陌生的，虽然今天读的那两段你感觉上不是太熟，里面的第11节我读上半句你应该认识的了，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大家识背啦，免得我得罪你。喺里边嘅第十一节就系呢一句。所以呢个119篇就系一路讲翻俾我哋听，神嘅话语系点样样，神嘅话语点样帮助我哋，神嘅话语又点样样令我哋跨过好多唔同嘅困难。呢篇诗篇咧有个背景嘅，就系冇乜特定嘅场景，作者咧都唔知系边一个嚟噶。而咧喺呢个诗篇里边有一个特点，除咗个字母嘅排列之外，诗人咧仲特登用咗八组嘅词嚟到表达神嘅话语。我哋今日读呢两段咧，都有重复到呢八组嘅字。好快我同你数一数下，你望住33节开始，33节开始就有你的律例，34节你的律法，35节你的诫命，36节你的法道，37节你的道，38节你的诺言或者应许啦，39节你的典章，40节你的训词。第二段都是这样重复的，41、42节到48节一路都有翻呢八组嘅词重复嘅。嗱，数完之后你嘅印象系乜嘢咧？啊，总唔知系神嘅说话咧，都系律法啦、条文啦、诫命啦、命令啦，好多嘢吩咐我哋呢样嗰样啊，但系会唔会你都同时有另一个感觉，就系呢啲字俾你一个印象，神嘅说话系好肯定噶，讲咗唔会收翻嘅。嗱，既然我哋有呢八组字，我都好快同你讲一讲呢八样嘢嘅意思。简短的第一个律例，律例呢即是神所定的规律，就好像呢我拿起这只杯，如果我放手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会跌下来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律，就是地心吸力，东西会跌下来的，这个是神设计神定的，这个就是律例最中心的意思，神定了就会这样行的。第二律法，看下去好像一些条文，其实更加准确就是神的教导，教我们怎样过一生。有些感觉像学校的校规，你想起可能你小时候读书手册第一页第二页是讲校规的，或者校务处外面又印了一个壁布有校规的，你会以为这些校规是用来做什么，捉你啦、罚你啦，是吧？不是，其实这些校规是帮你学习怎样在这个群体里面尊重人，学习怎样一起去生活，一起在这个群体里面去彼此帮助。这个就是律法最中心的意思，是要教导人怎样过一生。第三，诫命。诫命很简单，就是神颁布的命令，我们听着就做就可以了。法道了，好像我的字。法道是什么呢？法道呢，转一个字，是 declaration， 声明。声明是什么？就好像我们香港回归用什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嘛，很严肃的公布一些事情，也都对一样东西有期望，里面期望这个香港会怎样，是一些比较严肃对人生的期望，如果在圣经来讲这个法道。第五，道，很简单，道路或者路线。第六，应许，很简单，就是神话的事就必然会发生，神应承的事必然会做到，言出必行。第七，典章，是什么呢？ judgment， 就好像一些案例，即是说有些事发生了，有争执，然后有个官用公正的原则去判断，以后这样的判断呢就成为一个例，大家跟着逢亲发生这件事就这样去处理。你会见到圣经里面在摩西五经很多这些这样的例子的，牛羊被人偷了又怎样，拿了人的钱又怎样，这些就是典章。另外就是最后第八样，分词 order， 上帝所命定的所分派的事，每一样东西都是告诉你上帝的事很清楚很肯定，神的说话不会模棱两可，换言之是靠得住。那灵修和这八样东西有什么关系呢？又或者这八样东西怎样可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发生功效呢？今天我们就会尝试用这两段的经文，33至40节、41到48节，我们去看一下这两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些图画，会帮助我们明白灵修和神这些话语的特质有什么关系。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祷告，求神都开我们属灵的胃口。亲爱的上主耶和华，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求你指教我们，给我们悟性去明白你的说话，以致我们一生因为行在你的道里面得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看下去，33节。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神的话校正我们人生的路向。请大家帮我读33节，预备起。耶和华，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33节这里说诗人祈祷，他呢在33到40节每一句呢都是祈祷来的。他祈祷什么呢？他求神教他律例。这一节里面有两只字没有译到出来，什么字呢？就是在律例后面还有一个路，这个字律例的路或者律例的路线，就好像一个星星有个轨迹，有个路线的，神定了的，是会这样行的，这个就是律例的路线。同样我们生命要有谱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要有轨迹，要跟着行，要跟随神的路，我们才行到人生正确的方向。我们都明白，有个方向是不是我们人就跟呢？实情不是的。人心并不是常常都很喜欢神的法度。我们唱诗歌常常说，神啊，我好爱你。但我们心知道，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不是真的很爱神的。我们很分裂的。一方面我们知道，或者我们有时候我们都爱神。但有时候我们又想避开神，做一些他不喜欢我们做的事。同样在这条路上，我们会被引诱的，会被拉离的。所以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一幅图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周围望的人的图画。有一对拍拖的人，他们去上街拍拖，去完一只街之后，女朋友就投诉了，说这个男仔成日心不在焉。个男仔说，怎会啊，我都没有周围望女仔。个女朋友说，我知道你没有，不过你同亲我出街呢，你都是望到跟电有关的东西，你就走了去了。电脑啊，这个电话啊，电子游戏啊，逢身这些店铺你就自然一只脚不知道为什么就吸了去了。你都不是跟我拍拖的。你灵修是不是都是这样呢？瞻前顾后，揭开本圣经了，哎呀，拿起个电话望一望 Facebook 先，慢慢分晒心。或者你读到下圣经又想下其他东西，哎呀，一会儿穿什么衫好呢？今天要 presentation 喎。你帮我读第35至37节，你看看诗人怎样祈祷啊。预备起，求你领我走在你诫命的路上，因为这是我喜悦的。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你的法度，不倾向不义之财。求你使我转眼不看虚空的事，又使我在你的道中存活。诗人很诚实，他很诚实告诉你，在人生是应该要行在神的话语当中，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搞不定，所以他在35节他祈祷，他说，神啊，求你领我行在你的诫命的路上，又是路啊，呼应了33节那个律例的路线。弟兄们，有些什么会拉住我们呢？我们想一想，有些什么会拉住我们呢？是不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享乐呢？工作，或者你好想得到的一些东西。诗篇在这里就跟着祈求了，他说不要倾心在不义之财，36节那里，而是要倾心在神的法度。这里说这个不义之财，你说，哎，我都 不是这样的，我不会去赚一些不义的钱。但其实在原文里面，这里是比较阔的意思，是说一个欲念，或者更加形象化来说，就是这个人不断去堆积一些战利品，不断去拿一些东西堆在一起，这样的形象。有些什么会影响我们，要我们经常堆积啊？会不会是你部手机里面经常 download 一些 app 啊？又有个免费出路，又 download 了。或者自己背着一个靓袋，行街又见到有一个新出的袋，又想买。又或者有很多其他东西，可能真的跟钱有关的， 可能是跟你的兴趣有关，不断去买一些物品，不断堆积，不断堆积，以致你整个心整个人经常留意注意的就是那些东西。可能本来中性的东西，因为你不断期望得到得到得到，堆积堆积堆积，就成为拉住你没办法亲近神的原因。现在我们搭车呢，经常都发现人们的眼睛黏住了。黏住了在哪里？在手机上。有没有试过被人撞到？我试过啊，行下有个人暴埋嚟，哇！点解可以喺当我面正面咁样撞埋嚟嘅呢？以前系唔会嘅，因为我哋只眼黐住喺手机度。所以诗人都系咁啊，佢话我哋嘅眼睛系好影响我哋嘅，所以佢求神帮助自己转眼，就好似咧我哋嘅头耷低咗，而家诗人求神，你帮我头卧翻高啦，啊夹住我头卧翻高，望翻你，就系咁啦。呢度继续讲出。当我们的心不断想堆积物品，钱、物质、利益，这些都是虚空的。诗人再次说，我们不要被自己卡住在这些东西上面，不要黏住在这些物品上面。但我们又发现，原来手机里面的东西真的很好看的，又要承认啊，很多东西看 很好玩的。或者呢里面呢、网页上面，或者 Facebook 里面， WhatsApp 里面，大家朋友的留言又真的，我成日都想知道，无能为力，完全拉不开，一个钟、两个钟、三个钟就是这样过去。唯有上帝可以帮你帮我去望返在真正这一本生命之道里面。等于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内心有争战的灵修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搞不定自己的。所以梁姊妹做了很好的示范，他做什么？他一开始说他怎样开始恒常的灵修，他告诉神听，我不行，求你帮我学灵修。诗人一样，求你指教，求神指教，求神去帮助。帮助什么呢？帮助他的脚，35节，企在踩在神诫命的路上。36节，帮助他的心，是爱倾心倾慕神的话，而不是忙于堆积的东西。第37节讲眼啊，求神将佢嘅眼啊，从嗰啲小玩意，从嗰啲好好靓嘅嘢拉开，摆翻喺神要我哋成圣嘅路上边。所以弟兄姊妹，神嘅话点解咁紧要呢？因为佢校正我哋人生嘅路向，所以我哋要灵修。第二点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神嘅话系准备我哋去面对逆境嘅。刚才梁姊妹都分享了她的事情，妈妈的离去很伤心，但她有灵修，慢慢神帮助她可以面对到。诗人在这里透过灵修，她刚才说明白神的规律了，明白神怎样教她去生活行事。但是我们灵修不到，弟兄姊妹，其实不是我们不知道灵修好，我们不是不知道上帝有计划给我们，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有使命。但你会不会觉得，唉，有时候生活真的很逼人啊，很大压力啊，现在还要加多一样东西，很辛苦啊。Can we relax? 我们可不可以唞唞啊？每天又要拿本圣经出来读，好像很重啊。我想我们都是误会了灵修。灵修其实并不是一种的苦修或者功德。你不要当灵修是好像你以前拜偶像那样每天上香啊，错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灵修是帮我们储生活的本钱，帮我们储生活的本钱，预备我们去面对逆境。这里所以有第二幅的图画给我们看到，是一个被围攻的人。来到这里，你觉得诗人其实他很专心求上帝，因为他可以做到，因为他是诗人嘛，我实做不到了。你会说我们只是求一些什么呢？就是求一些要实践的东西。我会求上帝帮我解决面前的问题。我们都会的。可能真的我们会面对很多问题的。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源于我们害怕一些东西。例如你害怕失业，工作环境不好，现在又说要输入外劳，害怕没有收入， 怕我的仔女入不到名校啦，啊，名校我都不紧要啦，入到好的学校得啦，啊，不是，有个学位都得啦，现在都怕没学位啊，或者怕自己的病一路拖下去医不好，有可能是怕我的奶奶不知道又怎样去骂我啦，或者怕隔壁的同事怎样在我老板面前督我背脊，可能怕我老公不知道在外面搞什么，很多东西是怕的。今天的经文里面的诗人他都说他有东西怕，我们看第39至40节，大家帮我读，预备起。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离开我，因为你的典章都是美好的，我切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活在你的公义中。39节提到所怕的，原文不是说一般级数的怕怕地惊惊地，而是惊惊恐惧惊惧。他惊惊什么呢？经文说是羞辱。怎样羞辱形式啊？其实直译这个字是嘲讽，很尖酸的批评。诗人表达自己对神的敬畏的时候，他同时受到他身边的人围攻，他用说话去糟质他。他没有讲得很清楚是否为了信仰的缘故，总之在生活里面他就遇到这些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写这个诗篇的人跟我们很似的，一样面对逆境。但是他害怕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这个对手有多强，用什么说话去羞辱他，他想起什么。我们读第38节，求你向你的仆人实践你的诺言，就是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在面对逆境，在非常害怕的时候，这个诗人想起，他想起神的说话，他想起神答应了的东西，因为神答应了，他相信神一定会做得到，神会给慈爱和拯救他。而且神的说话有一样特点，是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困境的。怎样面对呢？在下一段里面就告诉我们听了。41至48节，我们看42、43节，请大家都帮我读。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为我倚靠你的话，求你使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为我仰望你的典章。刚才提过，羞辱是一些口头上、口舌上面的攻击，言语里面的嘲讽、讥笑，甚至是挑衅。我想呢一两年我们在香港社会经常会听到这些新闻，或者上网会听到这些留言，看到一些这些讨论，一些争执，口舌上边的、言语上边的，甚至如果那个对象是你的话，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害怕呢？又或者你会不会想我要反击呢？这样骂我，这样说我们，于是你可能会想我要想方法骂回转头，务求十倍奉还，是不是这样？这样可不可以行在神的道上边呢？诗人都想过的。所以在43节他祈祷，他求神怎样呢？就是令到真理的说话不要离开他的口，总不离开我的口。直译就是诗人求神不要将真理的说话从他的口搣出来。为什么神要将真实的说话从这个诗人的口搣出来？雅各书3:11说，一个泉眼是不能够同时发出甜的水和苦的水。在香港这个环境，我们会习惯人家骂我一句 OK 我忍，第二句都是这样，我要想想怎么反击，第三句埋来我骂得更劲过他，会不会面对嘲弄、面对批评，有时候我们会很想选择以恶报恶，但在这个时候神的真实的话语不可能在我们的口出现了，神会收回。所以我们不要说出跟神真理相违背的说话。那面对嘲弄可以怎么办呢？很难挨的，人人不断骂你。这个时候诗人就将他之前储落的本钱在袋子里拿出来，他现在可以拿出来用，他 他想翻起圣经里面讲过神的应许，他祈求神的慈爱和救恩可以实现在他身上，而且面对羞辱的时候，他相信神会将说话给他，可以用神的说话去答回那些羞辱他的人，或者面对这些羞辱的处境。我们都熟悉以弗所书六章里面讲全副军装，里面提到要对抗恶者的攻击，信徒要拎起一把圣灵的宝剑。这个把宝剑是什么来的？没错了，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即是神的说话。神的说话就是我们拎出来可以对抗攻击的一个的本钱，我们的装备，我们的武器。所以弟兄姊妹，灵修就是帮助我们去储这些本钱，因为神的话可以准备我们去面对逆境。第三，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话令我们海阔天空。我们读45-46节，预备起。我必行在宽阔之处，因为我一向寻求你的训词。我在君王面前讲论你的法道，也不以为耻。面对困难，我们香港人最叻讲的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大诗人说，我们信主的人是宁下修海阔天空。诗人知道神的说话被他经历到有应许，在神帮助他之后，他可以走在一个很宽阔的地方，海阔天空。认识一位弟兄，他做生意的，他经历过人生的低谷之后，他决定立志每日要亲近神，每日灵修。他说他帮自己，每朝一起身第一件事，他就打开，他就不是打开圣经的书，他打开他电脑里面一个档案，是一些灵修的录音来的，里面有经文，有默想的一些的说话。他就是第一件事就是听这个的经文。他说要等神的说话第一件事第一时间一起身入了自己脑里面，以致他可以每一日有工作有能力。那你可能会问，他这样灵修有没有得着啊？可能人看来未必有的。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决定要这样灵修的时候，他反而工作正正是一个在很难处的时候。他公司有人玩办公室政治，很想要架空他的权力，将这个公司抢走。他说以前的他会选择以恶报恶，十倍奉还。但是今次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感觉到神每日在灵修里面告诉他，你信我咯，你信任我咯，我可以带你行过，虽然不是你想的方法，但你信我，我可以带你行过。他心里面有一份很出奇的平安，他经历到神应许的实在，宁下修海阔天空。诗人再次表达，怎样可以知道神有信实呢？你要有事做的，你要去找的，寻求，你要去爱的，你要去默想神的话的。我们又读47节，我要以你的诫命为乐，这些诫命是我所爱的。认识一个中三的少年人，他家里买了一部智能手机给他，不过就没有出卖个月费 plan 给他，他只能够在家用 WiFi 上网，无线网络上网。那你知道少年人上网可以一上上一个钟两个钟，可以上很久的嘛。渐渐他就很喜欢用个手机上网，在家有 WiFi 嘛，慢慢就不睡觉。于是者一段时间家人觉得不得了，就是这样。有一晚他爸爸静静鸡，到12点的时候熄了那个 WiFi。没有了网络了，那怎样可以上网呢？怎知个少年人呢，因为上不到网，他呢走去呢拍他爸爸的门，就说开回个 WiFi 啊，开回个 WiFi 啊。他很紧张，他很想快点上回网，很想做回这件事，因为他实在太喜欢了。他爱上网到一个地步，觉得没了不得，要很激烈，有个催逼，他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我们是不是这样这么有催逼，要同神结连呢？弟兄姊妹， 是我们认我们做不到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我们都要学习去实践的。当你越实践的时候，你就会越去爱，就好像最初那个学生那样，拿着手机玩一个钟，两个钟了，三个钟了，你信不信我们读神的话语都可以去到这样的境界呢？可以的，因为你越实践你就会越爱，你越不实践你就越 dry。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大忙人，但是灵修是什么？就好像吃早餐那样，是餐餐都这么上下的啦，但是无论怎样都要吃一点，用不同的方法去灵修。可以你真的用灵修书，教会过去一年出了不同的灵修书，你可以在书摊买一些特价的灵修书帮助你辅助材料，甚至你懂得查经的，你可以拿着圣经自己看。嚟紧教会下一年就会用读经表啦，一阵间同工都会介绍噶。攞张读经表，有个路线俾你跟住每日读经。最重要嘅就系你系真系会做咯，每日储一啲神嘅话，摆定喺袋度有本钱。呢啲话语系你求助嘅资源，神所讲过嘅系我哋咧可以面对唔同处境嘅本钱嚟嘅。你要实践先得。我又请大家帮我读第48节啦。我又要向你的诫命举手，这些诫命是我所爱的，我也要默想你的律例。48节诗人话佢点样实践啊？佢用一个动作去表达呢个实践。佢举起双手啊，去赞美神啊。举起双手嘅同时，佢都领受神嘅话语供应俾佢。拎咗，攞咗啦，有冇嘢要做噶？有，喺呢一句最后嗰度话要去默想。默想系乜嘢呢？默想就系去答下佢，答真啲。我爸爸最拿手咧就系煲奶茶。以前细个时候咧，每日早餐一杯，咁啊赶翻学啦，系咁样倒咗落去，咁啊翻学咯，忽伦吞枣，不知其味。而家咧大个咗啦，唔系再同爸爸一齐住啦，冇得饮啦。有一次咧，我翻爸爸嘅屋企瞓，第二朝咧，佢冲一杯奶茶俾我，同样一杯嘅奶茶。嗰次我饮，搭落有茶香，又滑溜，慢慢搭，总唔知同嗰啲大乜乜嗰啲唔同嘅。之后我就成日挂住呢杯奶茶啦。原来当我搭真啲嘅时候，嗰啲味道，嗰啲感觉。存晒喺我心里边，好温暖，常常都想再饮。我估默想神嘅话语都系咁啊，弟兄姊妹，小小地，一句，一个字，慢慢答，好值得我哋去爱慕嘅，因为神嘅话语系可以帮助我哋海阔天空。我哋睇完呢篇灵修分享啦，我谂我哋每日去花时间读经祈祷。其实是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今天那八个形容神话语的字词背后是什么东西，什么是规律，什么是指教人的生活，什么是神所颁布的命令，什么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什么是祂的路线，什么是祂答应我们做的事，神又怎样行使权柄让我们生命有回公正。神的话语真的很丰富的，不可以只是靠我们每个礼拜回来听到，不够的，你要每日小小地啊，答真啲啊，因为神嘅话语咁值得渴慕，我哋会知道神嘅话校正我哋人生嘅路向，神嘅话准备我哋面对逆境，神嘅话令我哋海阔天空。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哋更加倾心，更加中意，更加爱神嘅话语。灵修就系好似日日要食饭咁。到时候就吃，没说一定吃些什么，总之要吃些东西，吃了下去虽然对身体哪里有帮助不知道，但总是有益的。灵修对我们的灵命非常有益，求神帮助我们爱倾心于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祈祷。父神啊，我们很想很想更加去爱你，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懂得，我们没有坚持， 所以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可以分出一啲时间，哪怕系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让我哋每日都可以得到你嘅供应，搭真啲你嘅话语，储低一啲本钱，以至到我哋过呢个使命人生嘅时候，我哋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咧可能会心高气傲嘅时候，我哋有你嘅话语帮我哋校正翻呢个路向。多谢你，求你就咁样指教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